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一同来敬拜主。我们继续的过去的一个专题，有关在主里头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凭着主的帮助，能够给我们灵命不足的更新，不足的复兴。今天我们第二圈讲到我盼望给大家看到，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我们首先要知道呢，我们人呢、人信耶稣的人是要软弱的，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懂得依靠主来面对我们的软弱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软弱。每一次神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一起复兴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呢，是出于出埃及记的32章。我们主要看的经文呢，是第1节到第14节。首先给我讲一讲这个故事的背景，给我们可以更了解人生的软弱可以发生在属神的老百姓当中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当时候摩西啊带领埃及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到了西乃山的时候那么摩西就奉神的吩咐到山上头去但是在这一群以色列老百姓在等候一个摩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心中很不平安。然后还有看到摩西很久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个亚伦那里出埃及记的31章。他说亚伦你为我们做另外一个神的像这个神呢可以带领我们走前头的道路，因为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其实这个事情的发生令我们不容易去了解，因为刚刚接班以色列的老百姓是蒙了很大神的恩典看到他的领导摩西呢就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怎么过红海怎么在这个沙漠的地区的时候神怎么供应给他们他们都自己经历过的，亲眼看过的。但是一看到摩西上了山不太久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的怀疑怀疑那个耶和华神不跟他们同在，他们要求亚伦要做另外一个神，这个给我们想起来都不容易了解。但是继续看下经文的时候，我们更难了解的就是亚伦他本来就是神立定的大祭司目的是要帮助摩西来帮助这帮一些老百姓去懂得怎么去亲近神的。怎么晓得这个亚伦听到这帮以色列人将要求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32章第2节，亚伦就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妻子儿女，将你们耳朵的金丸拿来给我。然后跟着呢亚伦就替他做了一条的金牛犊然后这帮以色列人看到一条金牛犊做了出来以后，他们竟然说以色列这是领你出来的埃及的神这个很令到人很不明白他们竟然看这条牛就是带领他们出来那个神。刚才我已经说过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亲眼看过神的神迹那么竟然这么快他就能就改变，就看到人的软弱是真的很可怕我们没有办法想得通的，为什么这种的性格上头的依靠的心态这么快的就可以改变。更难了解的是亚伦他这个大祭司为什么这个时候一点的怀疑也没有，一点 的, 对这个以色列的要求啊，觉得不合理啊，甚至诈骗他们，一点这种态度都没有啊。道人就说：“好，将这个金碗拿来，我们替你啊做一个金牛犊。”是否是亚伦的无知呢？是否是亚伦他自己为了保护自己，为了那个讨老百姓的喜悦？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态。那么，然后这样子调金牛犊出来的时候，啊，他们亲口说，这是领我们去埃及的神。那在中文圣经呢，我们就以为啊，这条金牛犊啊是代替了耶和华了哈。它其实不是，如果我们看英语的圣经的时候，这个英语圣经可以说，就是这个牛啊，这个就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神呢、啊。不是一个神，是几个神啊？他用 gods 啊，是三数字的。那么问神到这里，为什么明明一条牛出现，这帮埃及人呢、啊，就说一群的神啊，最少两个了啊，带领我们出来。那么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继续看圣经，为什么那时候他们想回应那个亚伦呢？啊，要亚伦跟着就说了哈、啊，你要好好的啊预备啊，我们呢，这时候啊，明天了、啊，我们就做个坛啊，我们呢要啊为耶和华啊我们的神呢来献我们的祭给他啊，主要是一个平安祭啊，一个燔祭。那么说亚伦的心态还是很矛盾啊，一条金牛他做了出来，然后啊老百姓说这个是我们的神啊。那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点，第一，这帮啊软弱的以色列人，包括亚伦啊，啊他们是犯了这十条诫命的很清楚的诫命啊，啊十条诫命说啊，除了我以外应该没有另外的神，然后他、啊、可以说不可以跪拜那些偶像啊，啊那个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跟第二条都是这样说啊。那么他们好像完全忘记了啊，好像十条诫命根本不存在一样，完全忘记。还有他们要没有说啊，这条牛啊是完全是代替了耶和华，不然的时候亚伦为什么说啊明天我们做个坛献祭给耶和华。所以从这个整体的矛盾当中，我们看到这帮软弱的人呢、啊，其实他的信仰不是完全不了解，但是他的内心呢是没有很尊重神的信仰，甚至以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个最基本的观念啊，是既有拥有，是创造他们，是拯救他们，这个独一的真神这个观念，他们一直来都没有生根建造在他们的心理当中。所以神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啊，是一个宗教的工具。所以大家这种心态，当他怀疑啊摩西啊上了山上头不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当时候的埃及人啊，或当地迦南的居民呐、啊。啊，就找另外一个神了、啊，啊，这个给我们有一点的了解，我们生命的软弱，最终的原因啊，是我们对神没有全心全意的委身，而且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毫不怀疑的，神就是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生命的主宰，啊，那么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啊。亚伦呢，在这个时候，竟然提出来要做一个献祭给耶和华啊，没有否定这条牛，但是做一个奉献给耶和华。那么宗教的礼仪啊，对当时候的以色列的老百姓啊，可能他们也会看重，不然他们为什么还要做一个献祭啊？那么这个给我看来呢，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呢？不是生根建造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真神放在心里头，而是他们就看一些外表的礼仪，或者能够看到的一些偶像，就成为他们心中的依靠。这个称为是个人为的宗教啊，他们心中啊没有真正的改变啊，所以这种的软弱啊，就 其实在我们很多信徒当中，有可能在某个程度当中啊，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占有了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跟随主，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宗教的礼仪，或者一个教堂，或者一个什么的东西啊，来维持我们这个宗教信仰的需要。所以当这个人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啊，他就没有办法继续站起来啊，甚至他们怀疑神，很多时候的软弱啊，就这样出现了啊。其实，总结一点来说啊，其实我们这神不是说吗？啊，我们敬拜神的人不可以同时候敬拜马门啊，不可以拜偶像啊。其实我们很容易啊，在心中当中啊，有这种的啊不合神心意的偶像在我们里头占有了我们。那么，所以对神呢，我们要完全的啊忠心啊啊归向他，这个老早就更不存在。所以问题出现的时候，这个软弱来到的时候，他们这帮人啊，就整天去拜一条牛，去搜索这的牛了啊。所以人生软弱是很实在的。然后在他们那个献祭的时候啊，继续讲下去了啊，他守节啦哈、啊，他以为有的牛犊啦哈、啊，现在要拜耶和华啦。那么圣经那个32章第六节呢，就说早上起来了，那个老百姓啊就献那个燔祭啊，燔祭的代表是说完全奉献给神。那你看表面的功夫啊，他用燔祭来证明他完全在自己交给神啊。平安祭就是说神会祝福他们，他相信神会祝福他们。他这个宗教的过程当中啊，就以为啊自己啊跟神的关系可能正常了。但是在这个典礼的过程当中啊，圣经就说啊，他们坐下来吃喝，起来欢乐啊，欢乐其实英文圣经呢翻译成为啊这个 wifery 啊，什么是 wifery？ 严格来说，这个字啊是指到他们犯了淫乱的事情啊，他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跳舞一边做淫乱的事情，然后他的献祭给他的神。所以一个没有真正内心改变完全委身给神的宗教信仰，有些时候只不过说是满足我们一个人对宗教的要求。所以这种的心态来相信我们神的时候，软弱的出现，当面对挑战的时候，是一个差不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甚至发生在那个摩西的哥哥啊亚伦的身上，这门人的软弱是多么的细细啊，是多么的珍惜啊，是存在的。那么既然人的怎么软弱啊，这个发生在当时候的一些人当中，那么当然可以发生在我们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讲到福音的福星，第一一定要知道人有软弱，不管是谁，如果我们对神啊的唯心观念不是很清楚的，不是全面的啊，神只不过说是我们宗教信仰里头一种的靠山。在面对软弱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不会站得起来的啊。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跟着就问了，那么既然人是软弱的，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连亚伦都犯罪啊，以色列人都犯罪，看过神迹啊，经历过神的拯救的人都犯罪，都到这个地步，不止犯小的罪，诫命啊，十条诫命都犯啊，叫奸淫啊，又拜偶像啊，拜其他的神都可以犯。那么我们这一般普通的信徒啊，是不是更难啊，就面对人生的挑战啊，怎么讲属灵的福星呢啊。我没有明白一点，没有错，人有软弱。以当时候啊，那个结巴以色列人啊，这么大的软弱，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啊，接着圣经，因为我们看到在人的软弱当中啊，其实还有一条出路的，有出路的啊。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啊，出路怎么呢？出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神呢、啊，他知道一切，他是个圣洁的神啊，在他心中啊，他不能接受他的老百姓啊拜其他的神啊。他是恨恶罪恶啊，恨恶那些拜偶像的举动，但是呢，他也是有恩典的神啊。所以，继续来我们看到，人有软弱，但神更有恩典。 那么还有呢，在有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看到还有神的仆人呐、啊，或者是个忠心于神的信徒啦，就是现在的教会可以这样说，他能够在这种软弱的时候，神还是可以使用他来提升我们这般软弱的人呐、啊，在人看来没有希望的环境当中，因着这种忠心于神的人，在我们的神面前为我们祈求。来开蒙我们，我们还可以改变的，就是说在软弱的罪恶当中其实可以复兴的，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面对这个罪恶在软弱当中对我们的惩罚，然后要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改变是可以的，还有在改变当中啊，可以带来另外一层面的复兴啊，因为我们经过这个过程啊，我们更了解自己的软弱，更愿意跟随神，要看到神是这个公义，他的慈爱是多么的丰富的啊！所以人的软弱没有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夸口我们软弱，但软弱是事实存在，但是我们记得神是更伟大的。好，这个故事我们继续看下去啊。那时候呢，在第七节到第十节，那么耶和华当然不喜欢啦、啊、他很不高兴哦哈、啊。耶和华呢？就对那个摩西说啊，他们这种人啊，啊，这种犯罪啊，那么我很不高兴啊，我甚至要消灭他们。然后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我宁愿消灭这帮老百姓啊，从你啊当中啊再兴起另外一个民族啊。那么神这样说的，神很愤怒。那么但是摩西啊，他是个忠于神的仆人啊，他还是神很深，他只有神的性格，没有错，神还是要愤怒到一个地步，说要消灭这帮以色列人，但是他就对摩西说哦，他根本不需要对摩西说的啊，你只要犯罪消灭你们就可以了。神竟然对摩西说啊，他要消灭这帮人。那么我们就看了，其实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他另外一个心态就是说，盼望借着摩西啊，我忠心的仆人，我还可以将帮以色列人啊挽回过来。人看来很糟糕的事情，他拜金牛犊啊，奸淫，什么的罪都犯了啊，本来没有希望，神可以马上杀掉他们的。神竟然不马上这样做，但是告诉摩西啊，我可以这样做的，差不多，我打算这样做。那么摩西是神所拣选那个很忠心的仆人啊，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摩西就开始对神祷告了。这个最主要是写在那个11节到14节啊，你摩西在对神祷告。摩西祷告怎么说呢？其实神啊，这帮以色列人啊，是你从埃及拯救出来的啊，那么你拯救他出来，然后你现在杀掉他们，岂不是埃及人呢就说啊，耶和华，你目的是要带你的这帮以色列人出来啊，要杀掉他们啊，为什么你允许埃及的到时候这帮人啊，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啊？来指控你呢啊，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摩西也说了啊，以色列人都是你所拣选的啊，你跟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立约啊，要他们成为大国，给他们啊一个土地，那么现在你怎么可以来杀掉他呢？那摩西这个论点啊，是还是有一点的禁绝的啊，有点禁绝。那么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啊，其实有一点很关注的重点，就是说神没有要求摩西为这帮反叛的老百姓啊祷告，神没有啊。然后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中文轻易翻译成为比较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好像神一定要杀他们啊，因为中文说嘛，你有我吧我要向他们发我们的怒啊，叫他们消灭啊，使他们后裔成为你的大国啊，中文就这样写。 啊，英文圣经呢就牙齿差不多，只不过说呢，就说神说你不要管啊，摩西，啊，摸我的愤怒啊，可以化解，可以发出来，没呀，没 ，come on 啊，然后他说我有可能可以消灭他们，然后神才说我有可能 I will 啊，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神对摩西啊。提出来的这个对话的时候，神一方面很愤怒，一方面也是给摩西一个机会啊，为这个以色列老百姓求恩的啊。所以神没有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来啊，这个惩罚以色列人。虽然神是很愤怒，所以在人犯罪当中，看来人没有希望，神其实也会很愤怒，也可能会惩罚这些犯罪的人。但神本来就不要我们犯罪，啊，不要我们犯罪，啊，不要我们啊，在活在灭亡当中没有希望，所以神才这样跟着摩西来对话。那么摩西啊是一个很懂得神心意的啊仆人，他知道啊神的心意啊，那么所以摩西就啊为他来啊为这帮老百姓祷告啊。那么就然后他就说啊，这样祷告过以后啊，摩西就说了这个三章十二节啊，摩西在求的时候啊，那么神的反应怎么呢？神后悔啊，神后悔就不将这个祸就临到那个以色列的老百姓当中。那么这个最低限度啊，从福星的角度来说啊，这帮以色列老百姓啊就没有受到一些一个正面性的消灭这个灾难啊，甚至某种的恩典临到啊他们当中。但是这个后悔啊，是不是等于说啊，神是随便的去改变的呢？不是，本来是神啊的本意啊，是不一定要消灭他们的。虽然神的罪恶是很愤怒啊，要惩罚他们。神就盼望呢，摩西能够好好的为他们祷告，然后摩西也可以影响他们去改变。你看到没有？神要我们在一切困难当中复兴过来的，从这个困难当中啊，有更深突破的。所以当摩西这样的为神求的时候，啊，神啊就后悔，后悔啊可以翻译成为神对摩西这个请求啊。发生很深的同情，他的心意啊就有一点的改变啊，那是神的恩典当中的一种的显明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啊，神的性格是这样，神是一个对罪恶很愤怒的神，他可以惩罚我们这一般开罪他的老百姓，但当神的仆人愿意啊将我们带到神面前，然后要求神呢、啊、去饶恕我们的时候，啊，神也会改变的。所以神的主权呢、啊，啊，神的主权啊是整体性的，神是全知的。但是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神每每就按着这个结果能否是更荣耀他的时候，来改变他对人一点的他有决定做的行为的。所以祷告。是一个很不容易明白的神学，但是很明显呢，神是使用祷告，然后这个祷告的结果呢，最终是荣耀神的。其实神啊，在这个时刻去锻炼他的仆人摩西，因为锻炼他的摩西啊，这个仆人的时候，摩西就可以影响其他一些的老百姓。所以神在听到摩西祷告的时候，他就后悔了，他就改变他的决心。啊，改变决心就不再不消灭，在那个灾祸临到这些老百姓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很美丽一个，从某个角度看，是很美丽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一般很无知的、很软弱的信徒，在人想来想去都想不通的环境当中，竟然犯这种的罪，啊，经历过神迹啊，有神的仆人亚伦，他们竟然可以在他们中间犯这个罪。但是看来人是没有希望的，啊！但是神也不随便丢弃人，啊！那么其实他叫摩西 去上山头啊，最主要还是给摩西啊多一点的律法的教训啊啊，然后摩西拿着律法的教训下来的时候可以教训以色列人。所以神一切的动机啊都是为这些老百姓的好处的，他没有理由随便的将不必要的灾难呢赐给我们。他盼望我们成长，盼望我们更新，虽然我们有软弱，神还是不会随便丢弃我们了。所以当那个神的仆人开始为那个以色列百姓祷告的时候啊，其实神的老早就盼望啊那个以色列人可以改变的。所以神呢就听了摩西的祷告以后，他就改变了啊，这个祷告当中那个很奇妙的一种的果效。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祷告最终的果效是什么样，但我们知道当一个神的仆人啊，一个忠心于神的儿女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会听个祷告，神会改变的啊，改变的最终的结果是说神的荣耀更加的彰显呐。在一个神的荣耀更加彰显的过程当中，要成为了培育我们这一帮软弱犯罪的信徒当中一个一个的经过或者一个的结果啊。那我们以后我们看这段经文看下去啊，没有错啊，神就说好，我就改变，不将这个灾祸啊临到你们啊。这神的性情在这个信件当中给我们显明嘛啊，他是宽恕人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啊，他有主权，但是他有某些弹性啊，不是我们人可以完全了解的。他接着人的祷告，神就将他的公义的弹性啊表达出来，表明出来。然后这帮以色列人也看到啊，因为摩西出现嘛啊，摩西出现了，他们不敢说摩西不下来嘛，大家明白吗？然后他祷告的时候啊，神就饶恕他们了。那么继续的信心发展下去的时候，那么神饶恕这帮老百姓啊，那亚伦的时候不是说从亚伦开始啊，每一个都跟随了啊，这帮以色列人啊，每一个人包括啊亚伦啊都要拜金牛犊嘛，对不对啊？但是像摩西啊面对神，这个神刻意啊接受摩西的祷告以后，我们继续看那个32章啊，我们看那个28节到29节，就是这章圣经最后的经节里头啊，怎么样？到时候摩西就对这帮以色列人做个挑战了、啊：你们属于耶和华的，就站在这一边啊，等于说你们承认自己有错啊，你站在这一边啊啊。甚至有一大班的以色列人站在摩西那一边，表白他们是错误，他愿意跟随耶和华。啊，这帮以色列人呢，经历过很大的挑战啊，他良心啊受到挑战，他行为有改变了、啊，他站在摩西那一边啊，然后另外那些不愿意跟随的，神就惩罚他，所以就成为一个另外一个更明显的事情啊，可以说是个属灵操练的一个很清楚的对面，他们看到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开罪不得的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一个很大的属灵功课，从失败。认罪，看到仆人祷告，祷告神怎么可以在祷告当中啊，一定要荣耀他自己更高，他就饶恕这帮犯罪的以色列人。虽然拜金牛犊是很大的罪，神竟然可以将他反过来，令到另外一帮以色列人啊，在同一件事情最后，可以站在摩西那一边。然后另外有些啊，到这个地步还不愿意改变的，神就惩罚他们。那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属灵教训，然后给他们做一个委身的决定，再做一个决定。以前的决定不清楚，现在清楚了啊，明显了啊。以前你追求的是一个宗教的礼仪，一个挂名的神啊，心中没有真神的，要真神的时候不会说啊，这个事情的出现，你们信心就摇动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又做个决定了，所以32章最后他们做了决定，要跟随神，那些不愿意跟随神的，神就惩罚他。好像刚才后耶和华曾说要惩罚那些以色列老百姓嘛，刚出这不对吗？但是愿意改变哪一班呢？神没有惩罚他，他站在摩西那一边。我相信啊，这班站在摩西那一班，这班以色列人啊，他们的生命一定有改变。他对神的认识啊， 是更加的深啊。以后他跟随耶和华的时候，更有信心，更有热心，对不对？这个时候是福星嘛，对神更有信心，更愿意跟随神，全心全意的啊，将自己心中的偶像啊拿开，这才是福星嘛。所以这般啊，活在信仰的低迷当中的一些人，经过这个生死的选择，这个生命的挑战，他竟然啊，就选择正确的站在摩西那一边，正确的决定，然后他的生命啊，就真正得到复兴了。这个是复兴啊。所以呢，神呢是一个很怜悯人的神啊。我盼望兄弟姐妹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建立复兴呢，一定要清楚的两点，就是说，首先承认人有软弱的啊，不要因着我们软弱允许这个软弱来控制我们那个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但因此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我盼望教会啊，有些对神的事情更了解的兄弟跟姐妹，经常作为我们的守望者，在有必要的时候为我们祷告，有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提醒。然后看看神呢怎么动工，要看到神动工的时候啊，一个人影响一个人啊，教会就有一群的人啊更认识神。是在危机当中啊，我们看到转机；是在困难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要当中不管是多么多么的困难的环境当中啊，都有一些兄弟或者姊妹啊，是一心一意的跟随神的。等于说，在什么环境当中啊，都有人呢、从来不对巴力啊来拜拜的。在最困难的时候，盼望我们当中有一些这类的兄弟姐妹，站在神当中一点不疑惑的，然后影响周边的兄弟姐妹。那么这个福星啊，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出现，有危机的时候成为一个转机啊。那么神的工作啊，就可以眺望了我们的信心，在这几种环境当中啊，要神能够克服人的软弱啊，克服软弱以后，然后危机变为转机，就是福星嘛。要看到神的真正的大大的作为。好，如果要讨论那个福星啊，最终还是问了你认识神有多少啊？你记得自己的软弱吗？最后神一直在等候，在他的教会当中有这种好像摩西这种的人出现。这个人可能不是等于摩西这个几分啊，但是他是属于神的人，他在我们当中作为一个守望者，他懂得怎么为神的祷告，向神的祷告是为我们祷告，是为神的荣耀、神的国度来祷告。有这种的兄弟姐妹在我们当中，然后软弱的事情啊，既然是人性的部分啊，都会不停的在不同的挑战当中出现，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懂得去处理啊？上次呢，我们的软弱没有拜钉牛犊这么极端吧，对不对？不会好像他们有淫乱啊，这种极端吧啊。但是神不需要等到这个极端的软弱的时候才表明啊他的作为，表明他的恩典的。在一切的事情当中，我们盼望啊，我们要求神啊，你兴起这种的仆人，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做守望啊。这个仆人可能就是你啊。如果你说你自己不是这个仆人，你就为教会能够这种的仆人来祷告，要一同来接受人的软弱，神还是可以使用的啊。所以愿意在一同日后的生活当中，我们清清楚楚的记得神在我们人的软弱当中还可以显明他自己是多么的公义，多么的有恩典，他一定有办法去改变我们这个软弱的，只要我们承认站在神那一边，神一定有办法的。我们低头祷告啊，天父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一同生活，我们一般蒙恩的罪人当中，神啊，你显明你的慈爱，显明你的公义，显明你的拯救。那求主在我们当中兴起，有弟兄有姐妹，能够真是为我们不停做守望。大家彼此帮助，互相的鼓励，然后一同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在软弱当中更能够看到神自己的荣美，神自己的慈爱，神自己的恩典。我们将我们属灵生命 都交托给主，主啊，求你施恩怜悯这个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